彭博新聞社9月8日引述印度官員消息稱，印度的海陸空三軍無法進口某一些重要武器系統來到替代陳舊的裝備，這個可能使到印度到了2026年嚴重短缺直升機，到2030年將會短缺幾百架戰機。我不擔心近期的短缺，挑戰更多在於建立必要的研發、製造、技術的基礎設施，來到實現印度國防工業自力更生的自然目標。印度智庫觀察者研究基金會執行董事德魯亞賈伊尚卡爾對美國之音說，國防本土化製造的目標在大多數國家都很普遍，但問題在於印度能否在長期內激勵必要的投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印度總理莫迪都將會參加這個星期五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外界普遍預計這個將會成為自2020年中印兩國軍隊發生血腥暴力衝突以來莫迪和習近平的首次會面。經過兩年的邊境衝突導致外交關係緊張之後，印度和中國軍隊上個禮拜開始在喜馬拉雅山西部的哥格拉溫泉邊境地區脫離接觸。印度外長蘇傑森在星期三表示，兩國部隊已經完成脫離接觸。斯德哥爾摩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南亞與印度太平洋事務中心主任潘傑根9月12日在外交家發文指出，中印兩國或將難逃修昔底德陷阱，第四次台海危機就可能在喜馬拉雅山引發有限的中印戰爭，尤其因為這個是中國軍事入侵戰術的預期結果。印度顯然面臨著複雜的中國困境，它跨越了長期的互相不信任與經濟區域合作的真正必要性，再加上可行性與亞洲脆弱爆炸性的安全格局互相一致，這些都表明了這種事件是不可以避免的，它是這樣寫。然而前印度國家安全諮詢委員會成員、退役陸軍參謀部副部長兼哈什米爾軍團司令蘇布拉塔薩哈對美國之音說，中印短期內戰爭不會爆發，這個既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亦都有違中國的利益。現在中國與台灣的東部戰線亦都已經啟動，另一側的形勢很脆弱和緊張，我願意相信中國很清楚有兩條戰線意味著什麼，以及在南中國海等海域保持如此好戰的姿態又意味著什麼。綜合考慮全局，我不認為戰爭局勢迫在眉睫。倫敦國王學院的國際關係高級講師、英國皇家聯合軍總研究所副研究員沃爾特·拉德維格亦都對美國之音指出，外界可以從印度對中國的防禦準備上看得出印度政府正在考慮的時間框架。印度政府不會在預計自己面臨嚴重近期威脅的時候頒布並實施對這個國防範圍內的系統的進口禁令。他指出，亦都有評估認為，即使發生最壞的情況，中國在中印邊境的野心亦都是有限的，或者是由於地理和海拔等因素限制，任何暴力事件的爆發都將會限制在當地。印度有足夠的資產來保護自己，所以在更嚴重的挑戰出現之前，印度要建立起本土國防生產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在軍備水平的對比上，印度智庫觀察者研究基金會關注科技與國家安全的高級研究員薩米爾·帕蒂爾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目前對印度構成最顯著的威脅，中國軍隊顯然在戰機或者坦克、艦船、核武庫的數量上都佔據優勢，但他指出印度在某些武器的質量上勝過一籌，譬如印度從法國購買的陣風戰機就強於中國和巴基斯坦聯合生產的驍龍戰機。同時印度亦都在努力進行國防現代化，並將武器來源多樣化，確保不讓某個國家 在他的国防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帕蒂尔说，在长期应对中国军事挑战方面，印度制造计划有其成就。印度制造计划只有大约七年的历史，要升级其国防工业基础肯定需要一段时间，但在过去七年里面，印度武器进口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设备来自国内国防工业，而且印度国防出口的份额亦都在上升。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印度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但在2017至2021年期间，在全球武器进口份额中的占比为 11%， 比起2012至2016年期间下降了 21%。在全球武器出口中的份额亦都从 0.1% 上升到 0.2%。 印度政府2014年起实施的印度制造政策要求在本国制造从手机到战机等产品，以创造就业机会并减少外汇外流。印度国防部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三次推出及扩大本土优先国防产品清单，按照莫迪的计划，印度国防装备要求三成到六成的自制组件，但是印度如今仍然没办法在本国生产足够多的优质武器来满足国防的需求。彭博新闻社的报道称，印度尚不能生产诸如柴油动力潜艇和双引擎战机等复杂的平台。印度空军到2030年可能剩下不到30个战机中队，远低过军方认为充分保护边境所需要的42个中队。海军的潜艇舰队亦都仍然依赖40年前购买的数量有限的重型鱼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的助理教授，曾经在印度导弹研发机构从事国防科研的加南南斯桑卡兰对美国之音说，武器短缺的可能性是一个长期问题。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几年前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一份报告，在他最近的辩论中，我未有看到明确的证据表明现在发生的短缺是印度制造倡议的直接结果。他说，据美国传媒防务新闻9月14号的报道，印度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印度制造计划在过去五年帮助国防部节省了大笔资金，燃气涡轮发动机的本地生产将会有助在20年内节省378亿美元。桑卡兰认为，印度生产本土武器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些长期利益必须与短期国家安全需求互相平衡。我认为印度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有足够的了解，可以激发合理的努力在有争议的边界进行备战。他说，对印度来讲，在2000年代初之前，各种高科技武器系统，例如是导弹、核技术等，都被禁运，所以本土化的努力对于获得这些技术至关重要，放弃本土化将会是短视的。拉德维格亦都指出，印度战机中队数量减少，没办法达成采购126架中型多用途战机的交易，常规潜艇舰队的规模、现代海底平台的招标延迟等等，这些都是几十年来存在着的问题。他说，暗示印度军队仅仅因为自力更生倡议就突然面临战备挑战是错误的。积极本土化的清单涵盖了一系列的项目，清单上有一些物品，譬如是鱼雷，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国内工业没办法及时供应特定的物品，或者是部队安全面临风险，则可以实施豁免允许进口。印度国防工业多年来面临研发困难、经费不足、采购过程漫长等多重的挑战。拉德维格分析说，印度制造业普遍处于低迷的状态，与国际标准相比，可用的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和生产力存在问题，国防领域的低水平研发投资加剧了这种情况。此外，印度的国有军工企业长期以来主要从事许可生产，他们使用国外制造的零件组装坦克或者战机，尽管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但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印度国防工业的大部分由国有企业组成，能力良莠不齐。譬如在导弹方面，印度本土开发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在其他领域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达成世界一流的产出。他说，印度经济学者沙马8月29号投书华盛顿邮报指出，在短期内本土化来到牺牲质量为代价来到交换可负担性和自主权。印度政府与私营部门的不良关系是武器生产本土化的最大障碍之一。拉德维格对此表示，私营企业虽然可能更灵活并具有创新力，但尚不清楚会在国防领域获得多少机会，以及能以几快的速度去开发主要系统。尽管莫迪政府比其前任更倾向于私营部门并且提供激励措施，但私营企业直到近年才被允许和鼓励参与国防领域，无法与几十年来用于发展公营国防企业的公共资金相提并论。在2022至2023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中，莫迪政府将国防资本采购开支的 68% 的份额预留了给本土军事工业。沙哈强调，印度面临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多重地缘利益挑战，无法通过依赖入口来到满足这一类的安全期望。国防部门向自力更生的关键过渡期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至于最终的目标，我们应该能够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这个比例提高到至少80%-90%。由于安全挑战，印度不得不保持坚实的武装力量。9月14号，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与印度防长辛格通话，讨论了东亚、印度洋等地区的安全挑战，强调两国致力于加强国防技术和工业合作，也支持印度崛起为工业领导者和地区安全提供者。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阿萨吉特班纳吉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需要系统性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国防技术合作。中国自上个世纪50-60年代之后经历了类似的武器自制历程，而印度会以更加光明正大、尊重知识产权的方式迎头赶上，不仅致力于满足自身防卫的需求，仲要和中国竞争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武器市场。如果印度没有本土的武器制造系统，就不可能成为大国。班纳吉说，印度遵循着三管齐下的战略，正在将武器系统本土化，正在从美国和法国出口高科技的武器，而且肯定会坚持和俄罗斯合作，满足一些核心国防需求，譬如是战机或潜艇等等。我认为印度会可能靠着这种混合战略，在未来5至10年内实现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